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成为真实基督徒的第七课。我们讲第七课是从上课开始，每一堂课，现在是到第七次，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仍然是在小册子的第三章，因为我们每一章可能需要几次讲解才稍微详细一点。我们现在先来到主的面前，安静，来与主连结。因为我们每一次我们上课的中心，要讲的中心，要连结的中心，就是主耶稣。我们盼望每一堂都能够遇见他。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过去几刻你与我们同在，你给我们许多美好的见证，你也让我们知道你何等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乃是在创世之前你就拣选了我们，你拣选我们为了是要我们成为神的孩子，要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要我们分享你丰盛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第三章，就是怎么样来领受圣灵，怎么样来被圣灵充满。主，我们带着一个饥渴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就来做工，当我们向你要，你就把圣灵赐下。主，我们期待，我们渴慕，我们向你祈求，求你今天就来动大功，把你应许的圣灵赐下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接近我们的耳朵，接近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的心是单纯的，就是来要你。哦，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你自己来，自己来带领我们。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主。每一次下课，我都听到一些见证，也有一些人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关于圣灵，有一些还没有领受过，或者甚至没有听过这一些教导，或者以前听的教导还有很大的差距的，都会觉得希望更清楚一点，希望更明白一点。我们上一次讲已经有讲到一些被圣灵充满的例子，就是说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领受。那今天我也邀请了凤莲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感谢主。我上一次好像跟大家讲过，凤莲牧师一生中是经过几次差不多是死而复活的经历，他这一次也是大病得神的医治。 但是我们看他现在精神很好，真的感谢神的恩典。我就是奉灵牧师，你来跟我们分享你当初被圣灵冲啊，可以说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吧。那你也可以分享以后有被圣灵充满的一些经历。首先你先讲你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经历。
好。大家平安，感谢赞美主啊，能够跟大家见面啊，真是主的恩典，也非常感谢啊，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学习，来更深的认识他。我们今天要感谢圣灵，我也非常感谢圣灵啊，感谢啊神的恩典，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我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其实呢，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平常呢，如果我们没有接受教导的话，我们对圣灵呢都是非常抽象的。到底圣灵是怎么样？我其实我是在信主的那一天也就是在那一天被圣灵充满，很自然的充满，好像有点像《使徒行传》的那个第一次他们被充满的那个状况。我是这样，我本来都不信耶稣的，都不要耶稣的，从小到大都是排斥的啊。然后主还是有这个恩典，每一次都让我遇到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就把我带去听一些一些聚会呢，听福音啊。但是每一堂呢我都拒绝啊，我都不参与。然后因着我自己本身过去从小到大，因为缺乏父亲的爱，缺乏母亲的爱，所以性格呢是一种不敢就是缺乏安全感啊，就是不敢表达我自己的意思啊，隐藏自己，但是外面呢就是觉得好像表现了没事这样，很多东西都是在里面，很多的伤害。从我懂事开始，我就一直知道我的母亲不疼我。他一见到我就是打我就是骂我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受伤害的人他也是受伤害，然后因为他是被我的父亲伤害，所以他里面的苦就是说我们里面所充满的，他自然就会出来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去解决的话，你充满什么你出来就是什么，所以他也是不知道也不懂，他就把他所有的怨呢发在我的身上。那我当时呢为什么会发在我的身上，因为我从一岁的时候我就给我自己的外婆照顾，所以我从小到大没有跟他有关系的，就好像没有关系的过程中，那到了我12岁的时候，我的外婆觉得我应该跟回我的母亲应该去学习一些课程一些上课的事，只有母亲她可以教导，我外婆她不识字啊。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很大的气绝，而且很大的伤害，因为我从我最亲爱的外婆去到一个时常见到我就骂我就叫我去死的人所以呢那个感觉是好像从天堂到地狱我那时候是这样，所以我12岁的时候呢就想死，我一直想着为什么，因为没有爱，得不到爱，所以自己尝试很多方式去自杀但是感谢主， 没有疼，还是主保守我啊，主真的是拣选了我，真的看住我。然后到了我21岁的时候，就是我跟我母亲生活了几年，然后到我毕业的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外婆说，你最好不要留在这个家，因为他看不过去了。他说可以的话你去外面工作。我那个时候就一个人哈，我那个时候二十岁还不到21岁，就拿了2个行李去到300公里以外的一个城市哈，来工作。那个是政府派我去，我是在做政府工的。因为我找到一份政府工要去那边实习，所以我就去了。但你知道我是受伤的，我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哈，我面对很多新的环境哈，我不懂怎么样去适应，然后很多的压力，就跟几个同事住在一起，那里面有摩擦。那其中一个同事是他是从有家里是很好的环境出来的，然后呢性格呢就霸道哈，所以呢因为住在同个房间嘛哈，就一定有摩擦的。好像你的鞋子放哪里呢，你的衣服放哪里呢，你这么样一个同一个房间啊，那么就摩擦了。后来我以前那是这样，我心里受苦呢不敢讲，因为以前我的母亲对我伤害我的时候，她不可以给我哭的，因为我哭她就会打我，所以我常常躲在厕所里哭，就是厕所就是我的流泪的地方哈，冲凉的时候冲了很久啊，洗澡的时候的时间特别久，因为在里面哭哈。那么我就变成了我有很多事情就放在里面压抑哈，一直的压抑。其实这个就使我最后得了这个忧郁症哈，因为里面的伤害没有解决哈，就是这样到了二十岁。然后又遇到了工作的压力，又遇到了跟室友的那个不能够和平相处哈，冲突哈，然后他一直针对我，就到公司说我欺负他，然后我去到公司那哈，许多人都不睬我，哇，我那个时候压力太大了。那最后呢，我开始不能睡觉，我开始一直流眼泪。然后我开始躲避人，我开始不跟人讲话。那个时候呢是40年前。你知道40年前呢这样的状况没有人知道你发生什么事。就发觉到我不要见人呢，就是这样。然后我的室友呢，其中是有基督徒，加上我的房东是基督徒。他们看到我的情况好像不大对，尝试带我去教会，我去了，可是我听不进去，那个时候我已经在里面了，我听不进去，所以我就这样一直消瘦，一直不能吃，没有胃口，我的身体一直消瘦，一直消瘦，一直越来越糟，后来瘦到很严重。我自己的家人呢，我外婆她呢就觉得，我到底中了什么病？他们以为我中了绝症然后我就在这样的状况里头，然后我又一个人，因为我离家嘛，我身边没有人，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抑郁症已经在我的里面了，然后天天哈、我是煎熬的。我天天想死，天天想死，天天想死啊！然后到了最后呢，他倒挂了啊！那个就是我过了21岁的生日他爆发的时候呢，就是崩溃了。崩溃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不能够思想， 什么都不能，就是说我要去死，我要去死。然后我住的那个租房的地方靠近海边的，你走路可以去。我记得那一天呢，我在他们的家，我崩溃，我大喊大叫哈，就是赤着脚哈，从那个家跑出去，要跑到那个海边去跳海。哇，我的室友呢，我的室友有两位，一个就是针对我，一个是基督徒啊，就帮助我的。我的室友哈，他看到这样的时候呢，他们心里很难过，他们就跑去把我抓回来啊，就拦阻我哈，就把我抓回家。当他们抓回家的时候呢，他们其实看到我这个样子了，他们都抱，那个房东就抱住我哭了。我可以感觉到他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帮我，好像他们没有办法了，然后就把我领到房间，我自己的房间。那天呢是星期四，星期三晚上啊，这个家里面呢有一个聚会，有一个牧师来了，讲了道，然后就呼召说有需要的人呢，他可以为我祷告。我当时有去为他祷告，然后祷告过后，我回自己的房间。当时有姐妹就进到房间问我，你要不要信耶稣？你看我那星期三晚上啊，我还是拒绝，我不要，我不要信。可是星期四我崩溃了，他们把我带回到我自己的房间。那我的房东呢，他不知道要怎么办，他说他就拿了一本圣经就开始读圣经，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帮我，就读神的话给我听。他们就读诗篇啊，诗篇23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引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那时真的是第一次经历那个死荫的幽谷，所以他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不怕遭害，你的杖、你的甘露安慰我，你与我同在，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一直读，一直读，这是神的话，读啊读啊读。我不知道他读了多久，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突然间，我回到我的心平静。突然间，我好像醒悟，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真的使我的灵魂醒过来，我好像整个苏醒过来。我就转过头，我就跟他说：“阿姨，你不需要再读了，我觉得我没事。”他就觉得很轻，他们也是好像真的好像没有经历过，太奇妙，前一分钟要死要活，可这一分钟怎么这么平静的就跟他说不要读了，我好了。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样我为你祷告要不要？我就说好。我记得他按手，他那个手按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突然间呢，我觉得我是闭起眼睛，但是我在闭起眼睛，我就看到一道光，很大的光从我的头顶上照下来， 然后我整个人呢、啊、就开始好像这样摇啊摇啊摇，好像有一个父亲从地上把我抱起来。然后你知道我们抱小 baby 啊，他要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不是拍拍他就摇他，好，很温柔的啊，充满多爱哦，就摇他给他睡觉。我那时的感觉就是这样。其实那时呢，我的感受呢，就是有一个父亲，一个天父的爱，就是爱，好像一个爱呢，突然间充满了我的心，好像一个爸爸说：“来，我在这里。”很奇妙的，这个就是我闭起眼睛啊，哈，我灵里的感受是这样的，所以我很享受，我就闭起眼睛，我就摇啊摇，跟着摇。其实呢，是圣灵充满，不是圣灵降下来，那个时候是圣灵啊，第一次呢这样的降下，然后他给我第一个感觉呢，就是爱，那个爱呢，突然间充满我的心，然后我很享受。那你知道我40年前啊，圣灵啊，很多人，我们马来西亚讲到圣灵啊很怕，因为那个时候刚刚那个圣灵啊才开始，所以有些人就被圣灵充满，很自然的，有些人自己在家啊，渴慕神啊，就被圣灵充满，但是不普遍，所以很多人呢都不大清楚到底是什么状况。我的房东啊，他是从传统教会长老会啊，他看到这样了，但是因为他们这个长老会啊，他们这一班啊已经开始追求圣灵了，所以当他看到我这样的时候，他们有一点怀疑，他说：“哎，为什么你这个人闭起眼睛啊，他会这样摇动啊？”然后他们就叫我说：“快点说，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因为以前他是用这样的来检查你到底是不是从神的灵来还是别的灵来啊。然后他看到我可以说耶稣是主，哇，他们就很放心，他们知道这个是圣灵了啊。然后我不知道呢，给他就是感觉这个圣灵的充满了，一直的充满，一直的充满了，不知多久了，然后停了。他就问我：“我现在为你祷告，接受耶稣，你要不要？”我要了，他就为我祷告哈，接受耶稣的祷告。好，那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奇妙的事哈，你之前呢、啊，我的心中充满了伤害，充满了怨。充满了恨，尤其呢，我跟我的同事呢，在一起起冲突的哈，我巴不得他搬出去，就是因为说你不能够眼睛不能够看到他，你最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啊，已经到那里面的恨啊，已经到那个，因为我们受伤的人在被受伤啊，我们就会恨那个人，我们就会对那个人不满，我们就会。觉得被冒犯，哎呀，我们就会抵挡他哈，就好像哈，我不要见你的面，我不要跟你好啊，你从我面前消失啊，那个心里真的是苦毒到不成啊哈。然后很奇妙的，我对这个同事是这样，然后我在当中啊，这个忧郁的过程呢哈，我讲了很多伤害人的话，因为不是。我已经说了，我已经里面充满了那个伤害，充满了恨，充满了怨啊，所以我出来的啊，都是负面的，负面的话语，负面的情绪。但是就是在这个圣灵一充满过后，神就是爱，圣灵就是爱，圣灵所结的第一个果子呢，就是能爱，所以呢，圣灵将神的爱浇灌下来，哇！那一天我第一次感受那个从神来的爱，然后一切停止了。祷告过后呢，我充满了喜乐。你可以想象，一瞬间呢，我 我好了。我要讲到好像五旬节他们来，他们本来很害怕，突然间他们整个人就有那个力量。我当时就是这样，突然间有心思活了。对了，这个就是周牧师跟郭牧师常常讲活了啊，又活了，那就好像活，好像我整个人哈、复活这样啊。然后呢，我整个人就有精神、有精力，而且呢，我心中充满了三个：一是爱，二是喜乐，三是平安。然后不是我的力量，我既然可以对我的同事啊，我的同事那个伤害我的人，本来就说你最好跟我搬出去，我不要见你了。然后我既然跟他道歉，我既然跟他和好，我既然呢叫他原谅我，然后我去跟每一个人道歉。那一天我被圣灵充满，好像彼得这样，突然间他有能力讲到，我突然间有这个能力呢，好去做我做不到的事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圣灵呢，为什么神要我们被他充满，让我们可以做我们做不到的事，就是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必得着能力。我想就是这样的能力。然后我跟他一个一个，他跟他们一个一个道歉，那我就开始充满喜乐。我的忧郁症啊，那瞬间呢、我得了医治，好了。这是我第一次经历那个圣灵极大的充满，然后第一次经历原来圣灵充满我们，其次呢，就是爱充满我们，就是能力充满我们，就是他自己。我非常的感谢主，在这一方面呢，他就是把我当时的忧郁症呢释放了。当然过后呢，我每天被圣灵充满，那个时候哇，我每天早上啊都圣灵啊，就是闭起眼睛啊，好像神就在你面前啊、就好像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等候神啊，然后就一直的每天啊就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啊，然后就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啊，很长的时间啊，有那个神的存在哈。但是后来因为教会忙碌了哈，就从那边出去了。我在这里呢，我说我被圣灵充满了哈，我要告诉你，后来我跟这个同事嘛哈，继续住在同一个房间，再住多八年在一个房间，直到他出现。我觉得这个都是圣灵在我里面的力量，这是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但是这样的充满是不够的，这是第一次说圣灵来了啊。但是后来呢，我才慢慢的明白，原来被圣灵充满呢，是我们一直要跟圣灵呢哈有一个关系哈啊，有一个关系呢。那么到后来呢，更加明白，就是原来我们要一直渴慕圣灵啊，充满我，什么充满圣灵啊，我要你，而且每一天要说圣灵啊，圣灵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啊啊。然后呢，后来我读了有一本书哈、说早安圣灵，说你早上啊，每一天要跟圣灵说话啊，说圣灵我欢迎你，我欢迎你，所以就开始慢慢呢哈这样学习呢哈。然后到了2006年呢，进到圣灵水流了，更清楚了，更清楚原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呢，是来建造我这个人，是来医治，是来调整，是来改变，叫我的生命呢有基督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感谢主的恩典。我想呢，郭牧师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哎，谢谢凤莲牧师，感谢主，我想以后还有机会分享别的题目。赞美主，在我们讲到说，不同的人领受圣灵 被圣灵充满会有不同的经历。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读过那个穆迪牧师他的经历，还有周牧师的经历。每一个人跟圣灵神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领受。像凤莲牧师，他因为他当时他最需要的是爱，他当时还没有信主，他是第一天信主就第一天就被圣灵充满，那是说他最需要的是爱，所以神给他最强的感受就是爱，好像那个爱临到他，然后他心里也就有了爱，就原来恨的人就不恨了，就能够去跟他们道歉。而且因为原来没有爱，觉得做人没意思，想要去死，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当这个爱一来的时候，生命就变成有意义有价值了，而且他充满了平安跟喜乐，他就知道说前面就有盼望，那个前面的日子是会有意义，神会带领他怎么过的。当时那个他的房东给他读的诗篇23篇也是给他很大的鼓励，他可以住在神的殿中。我们圣灵来不只是要不是让我们可以住在神的殿中，而且神的殿要跑到我们里边来，这是最大的意义。我们领受圣灵呢，就是说原来离我们很远很远的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距离这么远的神，他一下子要来住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永远不再分开。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他答应的，他是说我要求父，父就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是领受圣灵最大的意义，从此神就住在我们的心里，跟我们不再分开。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哈，叫做充满我，我们现在来唱一下吧，唱一下。
何等荣耀，何等福气，真理圣殿在我心，见证救主启示真理光照，为彼此意充满我，充满我，愿主生命充满我，将我斗破，将我剥夺，愿主生命充满我，愿主说在我真实生命生命释放我，使我脱离罪的枷制，脱离死亡的压迫，充满我，充满我，愿主生命充满我，将我倒空，将我剥夺，愿主生命 江河，充满我，充满我，愿主生命充满我，将我倒空，将我剥夺，愿主生命充满我，愿我知疲惫，知死地，愿死我充满主生命，愿我全人归主光地，使我变成主荣兮，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将我倒空，将我剥夺，愿主生命充满我。
哈利路亚，赞美主。凤梁牧师刚才讲的他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见证，我想就是我们唱的头两节就是他的经历，真的圣灵来充满他，神圣的同在灵里充满他，安慰他，关照安慰并指引，圣灵来充满他，就关照他，安慰他，还指引他，给他有力量，去向人道歉。愿主所说在我顿时生命圣灵释放我，当那一天圣灵真的就释放他，释放了他，使他不再觉得自己很孤单，很孤独，很可怜，没有爱，好像一生就是缺少爱，而且是被人骂，被人咒诅的那种。但是神完全的释放他，使他脱离罪的辖制，脱离死亡的压迫，真的就是那天凤梁牧师的经历。那一天就使他完全脱离死，那个死的压迫，变成活过来了，活过来了。我们圣灵充满哈，像周牧师他就是他那一天被圣灵充满，他就觉得本来他信主。他信了17年，他服侍神，但是觉得好像那个信，他所信的没有什么，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活泼的意义，好像他信的是一个知识，一个理性上他知道有这么一位神，他有去传讲这位神，但是呢就没有活力。但是他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整个信仰就活起来，神本身心也活起来。那个神他说好像本来很遥远很遥远的，当天好像就在他身边，他可以摸得到，好像他伸手就会摸得到的这位神，就是整个信仰信心都是活过来。那我自己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有个姐妹她说，牧师我们老是听到你说你圣灵充满之后怎么样，圣灵充满之后怎么样，到底你圣灵充满的时候是怎么样。 我在别的聚会，在别的课，我有稍微分享过了。那我今天也是用一点点时间，我可以再分享一下。我圣灵充满呢，是在1986年。我在我信主多久啊？信主30几年，起码30年以后。因为我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从小我就知道有这位神，我也从小没有拒绝过，我相信有这位神，但是我真的重生得救，我相信是在我1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圣灵光照我，就是。让我知道罪，我是个罪人。那天我发烧，发高烧，那我心里很害怕，我想，哎呀，我可能会死掉。我就想到，那我现在死的，我就很害怕。我想，我现在死，我可能下地狱。虽然我是信主，但是我觉得我有罪，我有罪还没有对付，我现在死，我一定下地狱，我就很害怕，很害怕，因为。我偷过我妈妈的钱，偷过妈妈的钱，偷过父母的钱了，那我就很害怕，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后来妈妈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说我很怕，我说我偷过你们的钱，我怕我现在死我会下地狱。那妈妈就带着我认罪祷告，向神认罪。认完罪之后，我就很平安，就觉得不害怕了，我现在死也不会下地狱了，就不害怕。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相信我已经有领受到圣灵，有领受到圣灵，但是而且后来一直呢，圣灵有在我身上有工作，使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耶稣，但是我没有经历过那种真的圣灵充满然后得能力的那种经历。所以我跟大家讲说，我们领受圣灵到圣灵充满，就是有那个深浅不一样，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领受一点点圣灵，心里有神，也相信他，甚至也有一点点爱他，但是呢，我们就是好像神还是很远，然后也没有什么能力，那个信也没有什么信心，好像还是有点在理性上，在甚至是在信心里边来信神，但是没有经历到那个活的神，没有经历到那个活的神。那我是到大概80年代初，我曾经有跟神在第二次交涉过，就是真的是放下一切要来顺服他。后来他把我带到美国，就在美国的第一年，我就那一天就看一本书，描写属灵人的很多见证的书，叫做《美好的证据》。我就读到它里边讲一些像分离啊，还有穆迪啊，他们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哈，我看了就很羡慕，很羡慕，心里就有点饥渴，就说哎呀，我要是能够像他们这样经历这些就好了，就有这么一个饥渴。那就忽然和反正就是那几天，忽然我的灵儿就被打开了，就会听到神的声音，听到圣灵的声音，而且就有一种信心，那个信心不是我自己有的，很大很大的信心，就是当时的听圣灵就一路引导我，一路引导我说你该怎么做，这件事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我在别的课有讲过一些见证了，今天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好像我当时只是一个人在美国嘛，本来是一年的 program 就要回去的，但是当时圣灵就引导说， 就我们单位就叫我说，你还要去读书，你哪个学位才回来？因为在可能是70年代之前啊，中国你读多高的学历都没有学位的，我们通常是说没有学位的。我读了医生毕业做医生也没有学位的。那他就说你去读个学位回来，然后要来办一个新的，在医学院里边办一个系啦，要我来做头那样。那我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就祷告。后来就圣灵就告诉我说，我先是说询问是到底是神的意思还是人的意思，我要顺服神。那么圣灵就告诉我说，这是神的意思，给了我一串的理由，就是一分钟之间给我一大串的理由，说这个是神的意思。然后就会听到他的声音，然后要顺服啊，那不知道怎么的，圣灵就一步一步带领，然后很多事情都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我要去读书没有钱也是不能读书的，但是圣灵就带领，然后就给我应许说，你勇敢前进，海水就会分开这样。那我就相信说，神既然这样答应就会给我，而且告诉我说，你手里几千块你就丢下去做第一个学期的学费，然后后边的神就会给，就是这个意思。那我就真的当时几千块对我们说差不多是我几年的工资，几年的工资，好几年的工资，但是因为相信就很笃定神这么说就会这么做，那个信心真的是他给的，是圣灵给的，不是我自己有的。那我就相信就照做，反正每一步他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就照做。所以我当时我觉得我领受，而且呢就真的就是那个神就是活起来了，活到他可以跟我讲话，我也可以跟他对话，而且就是很近，那个时候还没有讲，觉得说他就在我心里了，但是就是我一跪下来一祷告就知道说他就在这里，他就在我面前，我就是现在面对面在跟他讲话，就是近的不得了，而且就领受了，灵耳被打开，而且有那个信心，信心也是恩赐之一，是不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那里讲到各种的圣灵的恩赐，方言是一个，信心也是一个。所以有人上一次有人问我说，有人说被圣灵充满一定要讲方言，没有讲方言就不是。我跟他说这是错的，不是。你听方言牧师刚才讲的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他有没有讲方言？他也没有啊，他没有啊。我那一次被圣灵充满也没有讲方言，但是神给我另一个恩赐啊，就是信心，真的不是我自己会有的信心，不是常人有的信心，只是真的是从圣灵来的信心。当时一直好多好多年就一直这样跟着，一边听圣灵跟我讲话，一边就是有信心去顺服，去跟从，就当中就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因为不是常理可以做成的，你照一般的道理、一般的规律、国家的政策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就是因为是神讲的，我听到了，然后我有那个信心去顺服，然后事情就成了，所以就一路都是神迹奇事那个时候。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我们领受圣灵，还有特别是被圣灵充满哈，
有一些共同点，就是说这个神活起来，神本来就是活的了，他是对于我们，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信他，我们不觉得他真的活在我面前，活在我的生活当中。但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位神真的就活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就活起来，就活起来，然后那个信心就活起来，然后呢，我们会更加觉得啊，我们的神好奇妙，好伟大。另一个呢，就是你会觉得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其他的都不重要，世界无论什么那些都没有价值，都没有意义。你会更加爱主，你会觉得只有主值得我们爱，只有主值得我们来追求，因为他太奇妙了，他太奇妙了，他也很爱我们，很爱我们。你会觉得你愿意尽全心全力，就是来更认识他，更追求他，更爱他。我觉得这个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应该有的共同点。当然我们的起点不一样哈，你刚刚信主的被圣灵充满，奉联牧师也是啊，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觉得啊，这个神真好，他前一天还不肯接受他，那一天他就接受他了，他就接受他了，从此接受他就一辈子就来跟他了，就来跟从他了。那我呢，就是那时候就是觉得，哎呀，这位主就是我一生的目标，他就是我那时候已经40几岁了，起码是我后半生的目标，我就是为他而活了。这是我被圣灵充满的人会有共同的共同的领受，共同的经历。而且就会被圣灵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工，关照我们。当我们什么时候说的做的不合他的心意，他就会提醒我们，关照我们，让我们要去认罪，让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来认罪。那我下来我想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人有提一些问题哈，有人说，当他当在一个圣灵充满的聚会，那他们祷告或者有人为他们祷告，然后他的身体就会发抖。或者是发热，或者是有时候会笑啊，会哭啊，会流泪啊，会就是倒在地上等等哈，这些现象，我就说这些可能应该就是圣灵的工作，应该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完全被充满了？我们说现在说。被圣灵充满，有人就滥用了这个名词。我们所要讲的圣灵充满，就是说圣灵来充满我全人，圣灵来充满我的全人，充满我的灵魂体，也就是来掌管我的灵魂体，全部都被圣灵来掌管，来充满。所以圣灵充满的时候，不只是会有一些身体的现象，里边我们的魂跟灵都会有改变，都会有改变。像刚才后来不是讲的见证，上一次宝君弟兄讲的见证，就是说他没有领受到的就是不一样，也是领受到爱，
还有领受到自己的亏欠，自己以前你说在忧郁症的时候讲一些伤害人的话，怎么会想到自己是得罪人，自己是亏欠人啊？那个时候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是你自己的权利，你就是要这样去想的。有时候是报复，有时候是什么？但是当圣灵光照的时候，就是当不只是圣灵工作不只是在我们的身体，而且在灵跟魂都触及到的时候，你里面那个生命就会有不一样。你以前觉得是你的权利，是理所当然啊，你可以这样去做的，但是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去做。你伤害人，所以你讲的话刺激到人，你要去道歉。上一次那个宝泉弟兄讲到的，就他是让人家伤害他，但是他不能饶恕，他以前他没办法饶恕，但是圣灵充满之后，他就要去饶恕，要去饶恕人。所以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而且往往呢，就是说当然可能一天之间的变化，就是说像黄连牧师从要死变成不要死了，从会跟人有冲突到会去向人道歉。但是现在就是一天之间的变化，有些呢就是可能慢慢一点一点一点，可能是几个月人家才看出来的啊，很多就是家人会看到，哎呀，这个人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更柔和了，更谦卑了，以前可能一下子就会暴怒。我听一个姐妹讲见证哈，就是以前人家讲他什么什么，他说他一下子就会跳起来，就会暴怒的。人家就是无中生有，讲他一大堆，他听到一定会暴跳如雷。但是呢，他就说有了圣灵之后，他不会了，他不会，他心里能够好像觉得，觉得对方很可怜，怎么样才怎么是这样来？会这样来造谣生事，无中生有来讲他，所以他就觉得对方很可怜，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一个人自己的生命丰盛了，丰盛了，我们就会去看那些不如自己的人，生命没那么丰盛的人，觉得他很可怜。就好像当我们口袋里有钱，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乞丐，一个讨饭的，你心里会觉得他很可怜，你心里会同情他，会可怜他。就是说领受圣灵的人，他听到别人怎么无理对待他，他不会跳起来，而是心里会萌生一种觉得对方很可怜，会这样。所以就是说当被圣灵充满之后，不只是就是身体灵魂都会有改变，都会有改变。所以假如是那些当是在有一个有圣灵充满的聚会啊，然后你身体有一些表现啊，又哭又笑又叫又什么，但是里边没有什么变化，聚完会之后 就是那个样子。甚至你他可以很多次，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他就有那种表现，像是身体有一直有表现，但是里面的生命没有什么改变的话，那我只能说哈，就是这个人他身体那些经历，我不敢说他不敢说不是从圣灵来的，当然可能也有人是那个肉体自己的作用，但是呢，即使真的是圣灵的做工，圣灵做工，但是他里面没有改变的话，那我就要说真的很可惜，很可惜。这种人呢，在聚会当中好像是跟圣灵擦肩而过。他的身体是有受到圣灵的触摸。刚才凤莲牧师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摇啊摇啊晃啊晃啊晃，但是他里面也有改变，所以他不一样，这个是有圣灵充满。但是那些摇啊摇啊晃啊晃啊，那个又笑啊又哭啊又倒在地上啊，但是起来之后一样，生命没有什么改变。甚至好多次去聚会都是有这种经历，但是里边老是没有改变，那我只能说很可惜，他真的就是跟圣灵擦肩而过。好像我第一次用这个字来形容这种人。我不能说那个不是圣灵，那个很可能是圣灵的工作，真的是他的，因为圣灵可能在那个聚会中很强啊，做工啊，那很多人的身体是会被圣灵碰触到的。但是我们要求圣灵充满，不，千万不要当当的。两天前就我们有一位同工，有一位姐妹，她说我们以前也是一直。我们教会是欢迎圣灵的，也是常常有叫人来拜聚会啊，大家来被圣灵充满啊。但是我们每天都每次都求圣灵充满，每次都求圣灵充满，然后就是又哭啊，又笑啊，又倒地啊，就是这样啊，或者讲方言啊。但是大家的生命都没有什么改变。那个教会甚至那个带领的人后来很糟糕啊，带领一个教会去做生意啊，去做传销啊，去什么。所以就说像那样的，我只能说是擦肩而过，圣灵并没有进去，没有进到里面去。所以我再说哦，还有些人呢，就是过去很多年，凤莲牧师说40年前才开始讲圣灵啊，可能也差不多吧，啊，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是从美国开始还是从哪里开始，大概也就是以前曾经有了很多很多年之前，好像是耶稣会还是什么，那些有讲圣灵了，但是到近代呢，可能就是差不多40-50年前，又开始各地又兴起，又有很多灵恩教会啊，这样。那追求的是什么呢？能力、恩赐，圣灵的能力跟恩赐。那我们看到呢，在，因为我们一读《使徒行上》第二章。五旬节圣灵一降下来，好像下来一描述就是能力跟恩赐。彼得一站起来就会讲道，这个是彼得这个人是绝对讲不出那种道的，但是那真的是圣灵充满了，圣灵给他的。而且呢，在第三章就开始会医病，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的圣灵，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恩赐的能力，就是从表面上所描述的，我们看到的就是恩赐跟能力。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彼得他们是不是生命改变了？他们生命有没有改变？他们的生命是绝对改变的。那个时候他们就是真的没有自己，完全就是等候神的带领，圣灵怎么带领他们就怎么做。你看他他跟约翰到美门到那个圣殿门口，看到一个生来瘫痪的人，彼得就看着他，他这个一看呢，就是其实他里边就在跟圣灵连接，就看啊，这个人圣灵要怎么做。结果呢，圣灵就叫他就吩咐他起来，他就吩咐他起来，那么那个人一起来就会走。瘫痪38年，那个肉要长也要慢慢长的，因为要走要跳需要肌肉的力量，他那个时候是几乎是没有肌肉了，那个肌肉完全萎缩了，但是一下子起来就会走会跳，那个绝对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看到彼得处处就是在跟随圣灵了，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他以前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主耶稣一问人家还没有答他就抢着回答，然后想到要去打鱼就去打鱼。但是那个时候彼得完全是改变，而且不止他们，你看约翰就跟着他两个人，而且约翰就不出声。以前约翰跟雅各是来求耶稣，是说要一个坐在他左边，一个坐在他右边，就在12个门徒里边，他们两个就是第一跟第二。当是圣灵来充满之后，没有第一跟第二了，大家都在圣灵的管制之下。一开始神是要使用彼得，约翰二话不说就跟在彼得后边。一直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0几章都没有约翰没有讲一句话，没有行一个神迹，一直就是跟在彼得的后边。你说他们是不是生命改变了？完全不一样，而且他们非常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每天在一起啊，一起住，一起吃，一起等候神，一起赞美，一起来敬拜神。假如是合不来的人啊，你住2天都难过。凤莲护士刚才后来跟那个人一起住了8年。那在使徒行传当时，你看几千人哦，一下子都一起住在一起，一起吃，一起喝，一起敬拜神。假如不是圣灵在当中，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他们的生命都降服在圣灵底下了。所以这个是你在使徒行传头几章没有写，但是你从他们的经历，从他们的生活，从他们被神使用的过程，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生命是已经完全被改变了。那更有之，我们再来读一下第7页，我们这本书的第7页。第3章在第7页那里。第3段他说 我说关于圣灵充满，前面我们提到五旬节时，门徒被圣灵充满，变得恩赐能力，既能讲方言，会讲道，包括后来的医病赶鬼等，这些是外面看得到的一些圣灵能力的彰显。但更重要的是，圣灵在里面所做的改变生命的工作。彼得、约翰等人都从原来很冲动、鲁莽、自私和血气用事的人，在被圣灵充满以后，都变成凡事随从圣灵引导，很有智慧、能力，又柔和谦卑的人。后来被选为执事的斯提凡和腓力等人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尤其斯提凡更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的人。这正是我们需要切切祈求圣灵天天来充满，逐渐改变我们的生命，至终完全来占有我们，常常结出圣灵丰盛的果子，在服侍时又有圣灵的恩赐和能力。还有我们要知道，恩赐能力只是为了服侍当时的需要，对个人的灵命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有生命不断的改变，像耶稣，才能成为耶稣的心腹，在天国里与耶稣一同坐席。因此我们不仅要领受圣灵得到重生，还要求圣灵天天来充满我们。所以啊，几十年前啊，重视起来的圣灵，后来各地有许许多多的灵恩的教会，但是一直以来呢，就是强调要来得恩赐，要来得能力，没有强调，更没有带人来进入，要让圣灵在我们里边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要一直来住在主里面，要让圣灵来掌管我们全人，掌管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变成没有自己，完全降服在圣灵下面。这个是我们要切切追求的。你说以后到天上，这些恩赐能力都没有了。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讲道之能会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也会归于无有，在天上这些都没有用，没有价值，唯有爱。爱是需要100%降服，100%没有舍己，完全顺服圣灵。因为我们以后到天上不能带着这个肮脏污秽的老我去，那个老亚当去，到天上不能。天上都是荣耀的、美丽的，是耶稣自己的生命，是心腹，心腹跟新郎是合一的， 完全是耶稣的生命才能够在天上与主一同坐席。所以这个圣灵更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来掌管我们的全人。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来顺服他，要让他来掌管我们。在过去里面教会很多没有讲，只讲到那个就是要去传福音，就是要有恩赐，要有能力。不，没错，恩赐能力，我们传福音需要恩赐能力。但是那个就是你去救一个人，那个人就可以被得救。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假如我们在得恩赐能力的同时，我们的生命没有被改变，那对我们自己没有什么用处的，甚至对教会也没有什么用处。虽然说教会说啊，我们要有那个各种的恩赐，各种的知识哈，但是你各种有这种恩赐，有这种知识，也必须是生命要被改变的。生命没有被改变，光有恩赐呢，那这种教会，这种只讲恩赐不讲生命的教会，到头来一定是四分五裂的，一定是起纷争的，就是像哥林多教会开始那个样子，彼此分门接党。那我们当然我们要追求恩赐，要羡慕哈，但是我们更加要追求的就是要生命的改变。你有恩赐很好，我祝贺你，但是你一定要求生命改变。现在哈，特别是在近代，我听到生命没有改变，而有恩赐，有一种恩赐，特别是会误导人的，就是一种所谓说会讲知识言语，讲人怎么样怎么样。有些人呢，就是好像圣灵跟他讲，然后他就会看出哦，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问题。有些人就说他会做梦，会看异象，一看就知道事情怎么样怎么样，人怎么样怎么样。假如是真的有这种恩赐，那没有说不好。但是其实呢，在圣经里，在从约翰福音到使徒行传，我们看哈，主耶稣说圣灵会来，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他会指教我们一切的事情。圣灵会指教我们一切的事情。所以在使徒行传里边，你也很少看到说谁去讲谁你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了，这样的服事很少很少。你假如是有这种恩赐呢，你看得到，神也不一定要你常常去讲出来。你最好的是你假如看到对方有什么，那你最好是为他祷告，或者是带领他来得到顺利，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靠你去讲。而我也发现很多自己说有这种恩赐的，很多时候讲的也不对，很多讲会错，特别是那些讲错了自己还要坚持他领受的是对，神跟我讲的 动不动就神跟我讲的，这些人非常的危险，假如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反而是很骄傲，那可能他里边领受的已经不是圣灵了，是那种骄傲的灵，骄傲的灵就不是圣灵，那就是另一种灵。这些非常的危险，所以最重要的是来得到主的圣灵，是得到圣灵自己，让他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加谦卑，更加认识主，更加爱主，更加看到自己的不足。假如我们说领受圣灵能领受到怎么样呢？你有自己样，你更谦卑了，你更看到自己的不足了，你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爱主了，你也巴不得别人也能够来得到这个，来更爱主了，那这个就肯定你领受的是圣灵，一领受的肯定就是圣灵。所以我们要求主圣灵来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些门徒，他们被圣灵改变，成为大有智慧、大有能力，众人都驳不倒，也会有神迹奇事。他们呢，有好名声，有好名声，就是连家人都看出他们生命的改变，外人觉得他们在他们身上找不出任何可攻击的东西，所以他们要来攻击这些人，只有造假、诽谤、无中生有来说你，说不出一件真的你的不是，这就是被圣灵，这才是真正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求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圣灵充满。赞美主，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清楚明白了，盼望我们的是身体被触摸啊，或者是得到一些恩赐呢，还是我们要全人来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今天上课的，我们拣选的，我们选择的，都是要我们全人来被圣灵充满，掌管我的全人。我们来唱那个充满我，充满我们现在就来求，我们每一次聚会都来求，然后下一次也许我们就要分享怎么样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当然你现在就被充满圣灵充满那就更好了，下一次可以来讲见证。 OK， 我们唱充满我，我们就唱副歌好了，我们大家都举起手来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哈。充满我，充满我，将我倒空，将我剥夺，愿主圣灵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你将我倒空，将我剥夺，求圣灵充满我。哦，主耶稣，我们求圣灵现在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我们带着一个饥渴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倒空，
求你来剥夺，倒空我们以前不正确的认识，倒空我们不正确的的愿望，只想要恩赐，只想要能力，却没有想到要圣灵来掌管我们，我们要降服。哦，主耶稣，你来倒空，倒空我们一切跟你的意思不相符的，剥夺我们，剥夺我们。假如我们原来有恩赐，但是我们却不愿意顺服圣灵，我们已经骄傲了，我们因为有恩赐而骄傲了。说你现在巴不得你来，宁愿你来剥夺，夺走我原有的恩赐，把谦卑赐给我，让我从头来，从头做起。说让我完全降服在圣灵的下面。哦，圣灵啊，你来充满我，我要你充满我全人，充满我全人，掌管我的灵魂体，使我真的是成为一个像耶稣一样，能够成为耶稣心腹的人。哦，圣灵，求你现在大大的来充满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灵祈求，阿门。
哈利路亚。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你若是愿意在这里继续呼求，继续等候，你可以继续。